牧师你好，我问两个问题和这次基督论没有太大关系的，跟中国教会有关系的。就是第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大陆的一些法治和道德的不太健全的问题，那么您是怎样看待基督徒花钱收养被非基督徒父母所遗弃的婴孩？圣经如何教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一个来好了。
OK，
那个收养啊，他的钱是给这个原生的父母是吗？嗯哼，西方的收养孤儿都是这样收养的，不过呢是透过一个中介。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要顾念到寡妇跟孤儿，那至于你把这个孤儿或者是弃婴啊领养过来啊，花不花钱这个问题呢，我感觉到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他把那个弃婴领过来了，那是不是那这个里面没有一个过气的这个意味吧？就是做了就当做自己的啦，有一点这个意思是吧？从我西方教会的角度，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除非你指出这个问题在哪里。那这个弃婴肯定就是父母亲不要，那也可能包括经济上的问题的，呀，所以就是只要不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只能说从外面来看，一个弃婴有人用钱啊领养他，那这个跟我们一般申请领养一个孩子去西方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就是没有一个中介的机构在那里管理，你可以再解释的。
如果要求圣经支持你才可以这么做的话，这么要求可以吗？
圣经没有明说嘛，圣经只说上帝是寡妇跟孤儿的上帝，所以我们照顾寡妇孤儿是理所当然的。圣经没有讲，我就不能够定个规矩，可以还是不可以花钱。
好，牧师，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家庭教会决定走改革中路线，你有什么建议吗？
有，第一，用英文讲两个字 ，cool it man， 懂吗？美式英语 cool it man 就是说，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假如我看的没有错的话呢，很多的家庭教会走改革中路线，大概是受到国外的改革中的讲员的影响，少数是来自荷兰。或者是改革宗长老会的，或者是信政长老会的宣教士 OPC RPNA 跟荷兰的宣教士的培训的影响有几种，而且呢，这些走到改革宗的神学立场里的，很可能不是所有，有一些是经过了四年五年的灵恩或者成功神学的影响之后，就找到改革宗神学了。我当然我的负担也是传播改革宗神学，但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家庭教会做改革宗路线的教会呢，他们里面建筑很多，有刺的建筑很多啊，都刺到别人的啊，或者说很有这种十字军心态，都是我对你都错了，别人全这些都错，只有我对啊，只可以唱诗篇，别的都不能做啊，只能这样子。哎，你不合乎做长老，哎，退下来。这种的内战很多啊，因为你听到了一套，突然间就看，哎，我们中间你不对，你不对啊，你没有资格啊，要下来。成立一个改革宗教会不是一天一晚的事情啊。从我们目前这个，不论是家庭教会、传统的、农村的。啊，聚会所的啊，成功神学的什么的什么的，三次出来的各种各样家庭教会、城市的啊，是需要时间的。我在网上应该登了一个讲座或者是文章，就是建立健全的教会啊，不止一个版本的，就是过去这十二个月我讲了好多次了。这个健全的教会这篇的或者几篇的信息或者是文章呢，都是在讲怎么建立改革宗的教会，很长的，就是说那个过程很长，文章也很长。我们要看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否神怜悯我们呢？可以在一个两年到五年，最好不要少过两年，三年到五年的过程里产生长老，或长老包括传道人啊、牧师。 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可能一半以上是令我不鼓舞的。当然好的也有了，但是听到的坏消息比较多，好消息比较少。跟某一个讲员，包括我 ，OK， 走改革中的路线不是办法，您迷不是好事，什么迷都不是好事 ，OK。所以我现在也在思考后林时代怎么样，后林执行时代，这个话当然是讲别人也讲我了啊，我只不过是个小讲员嘛。好，我相信家庭教会读圣经蒙圣灵的光照，早晚会看到改革中的这个整个系统是合乎圣经的。那个早晚有多晚呢？我可以等75年，怎么算75年的三代？那比方说好，这一代突然之间1000万的就是12%的家庭教会都改革中了，好了，马上就过了2年就吵架了嘛，就内战，肯定人是人嘛，你走了改革中不等于马上就变成特别的圣洁的，吵完架之后又来一些错误的，甚至异端出现在改革中教会里面，那50年咯，再回头不是75年嘛，就是说可能要走几个拐几个弯的，没有这么快。但是我绝对相信圣灵会光照教会，特别是改革中看到圣经的教导呢，是没有姐妹做长老或者牧师的，这个事情也快不来的。那你们很多的姐妹做在座都是传道人，我看这件事情是圣灵逐渐的光照教会，那所以要达到一个有足够的弟兄们做牧师长老治理教会，有男执事女执事啊，这样的一幅的图画呢，至少20年，快不来的，赶不来的。不然的话有很多人流血就死在路上，至少伤在路上，一大堆血在公路旁，那谁去捡他们的，谁去包裹他们的伤口等等，谁去做护士，谁去洗那些脏衣服，谁去处理内战或者伤兵，那要看得广。简单的说，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每一间教会选择打哪一个仗是要选择的，不是每一场仗都值得打的，包括你的教会改变你的教会做改革中，至少不是马上打， timing 时间很重要。所以求神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不是每一场仗都可以现在打，有的是比方说我目前在做的，你难道我不喜欢看到很多改革中教会兴起吗？当然喜欢，但是给我看到的是失望的，所以我宁愿说呢，目前呢在做一个小小的工作，为天国也是为改革中教会储备人才，传道人、长老、执事、主日学老师、小组的查经小组的带领人等等辅导的储备人才。但是呢，我知道中国教会等不及差不多每次我去，已经好久没有去中国了，我是故意不去的，因为目前我在网上的电视材料呢，有我们的电视台有去年有160万台不同的计算机上过这个电视台，不是160万次的点击，是160万不同的电脑上过 OK。一台电脑可能背后是20个人啊，所以为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内容的制作，我是不跑国内的，所以请你不用请我去你们的教会啊、培训啊什么哈，我是不会去的。我知道我目前在做什么，我的岗位就是提供内容。好，但是我去过10次，一般都是明天就要走了，哇，今天晚上9点半有人要来，11点半要见我，林志先生，我一定要见你。我在想，是不是每一个家庭教会领袖每天都活在这种的极其兴奋又是危机的巅峰状态总之哪一个老师来了就一定要见他的中国很出名的基督徒的经济学家你们都知道是谁，单名的打电话给我，我坐在计程车，他说林牧师，感谢主你来了北京了。我说不要讲林牧师，我叫陈经理。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很多人都活在一个等不及要找材料、找老师这种的情况。我理解等不及。 但是呢，等不及也要等。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跟进的。
谢谢林牧师的提醒，就是关于心态方面的。那么，我想具体问一下，如果要迈出第一步，先要踩在什么地方啊？
不如我给你看我那篇文章好了。第一步呢，就是负责的同工们要同心的去问，我们是否真的要做改革中，就是要有共识。那肯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不赞成也不反对，至少三派咯。那怎么样让一批的负责同工同心问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负责同工，在我们的成圣的道路上目前要学的功课是什么？你要把改革中尽量放在我们个人的成圣的道路上来看。然后呢，比方说要出来开的，开新的啊，那个这个最简单的啦，不简单的，但是最简单。然后你出来开拓一间改革中的教会，受伤的伤兵出来开拓教会是很不理想的，过两年就吵架了。至少不是一种外向的关心人的一个教会，你不能总是抱怨不满批评，然后出来呢就开一个教会，你出来开的教会长不大的，长大了就吵架了。总之呢，要准备好我们开间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要很细的去大家一起取得一个共识。为什么不要走小组路线？为什么要走？怎么样查经？用什么方法？什么聚会的形式啊？等等啊，这些最好越细越好。祷告一年两年，那是等不及啊，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去也要等。可以有查经祷告聚会，你最好不要，就是不要这么快开主日崇拜或者教会聚会，不论你是星期哪一天的哈，总之那个崇拜聚会最好压后，说是祷告准备查经。这样子来铁磨铁的来看我们是否真的除了神学很热心以外，也是关心人这件事情上很热心。
其实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一个改革中的教会？是不是很简单的说回到圣经的一个教会？
不是，改革中的教会是一个任性的承认相信，承认相信第一，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谬，是神所默示的。第二，从这个圣经的权威下来很低的第二，是接受不论是威敏斯特或者海德堡等等的信条作为公认的，这个教会的公认的信条。然后呢，有牧师或者你们叫做传道，或者总之有一个是教导站讲台的，至少一个。然后呢，有长老们，用长老智慧的制度。改革宗教会就是这样子了。当然一般的改革宗教都是长老中的，所以会有婴孩洗礼偶尔有一些是改革宗浸信会的，他不接受婴孩洗礼，所以大概有这几方面的特点就叫改革宗的教会，至少在西方这几百年是这些是起码的。
可是牧师，那个跟回到圣经的教会有什么分别？
假如你认为刚才我讲的是回到圣经，那我们就通了，但是不是每个人这样看吗？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熟悉圣经和熟悉改革中神学，知道回到圣经就是长老制度咯，一个牧师，一些长老，婴孩洗礼没有女长老等等咯。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吗？所以我说不是因为具体的弟兄姐妹不一定看到这一点。
所以具体的他的那个 baseline 就是那个像威斯敏斯特的这些的信条，这些认他们的这样的信心啊。
改革中和信义中、杜德中，还有圣公会，都是任性的教会，有信条的。我们相信，我们承认，承认什么？写出来。圣公有他们的，改革中有改革中的，信义中有信义中的。浸信会和家庭教会是非任性的教会，没有信条列出来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成为改革中教会有一点困难，因为要有信条。你可以继续
那么牧师，所以对于新加坡教会，你有什么建议？我们就是走改革中的路线，
更加的 cool it man。新加坡有走改革中路线的教会，不很出名， 很努力在干，我是很欣赏的。那些比较低调的改革中的教会是我比较注意的。新加坡和香港一样有几个特点，第一，超后现代，第二，信徒可以换上讲座证，病症的证，你每个礼拜都可以去听讲座，各种各样品牌的讲座。第三，新加坡跟香港应该有100个或以上的神学博士或者是教牧学博士，神学教师，所以会有讲座证嘛。啊，就是你去跑听讲员的话，你听不完的，一年52个礼拜。还有人事复杂 ，OK， 所以呢，我会说低调的、好好埋头苦干的改革宗教会，不论宗派，都是我很欣赏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不懂的没有问题，上帝祝福你。
那牧师，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冷静哦，要 cool it man，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就是走这些的吸引人的这些路线，然后走成功神学的，啊，这些在新加坡很大型的教会，
是，
所以怎么样 cool it？ 一方面你又要使这些
怎么 cool it 啊？祷告，
你，
然后找同工们同心的筹划。我是赞成开拓改革宗教会的，只是你一步步怎么走。你去听我那个建立健全的教会，应该在恩悦教会的网站有录音。建立健全的教会，不论是恩悦教会或者 CCNT， 我都讲过不止一次。里面有一些比较细的步骤，很细的，太细了可能啊，就是什么叫 cool it man 啊，一步一步的从我们的成圣开始讲。
Okay.
我看到的都是太过快，我差不多对每一班要开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说，不要这么快开主日崇拜，你开了就收不回头的。有些事情你就不能怎么说呢，你不能在没有开教之前讨论，就结了婚之后，我们是需要夫妻怎么相处的辅导，就不再是婚前辅导了，那个已经过了。所以要先要好好的计划好，也是心里面要通。可以去听那篇，找不到的话我把那个文字的给你们，没有问题的。
好的，可以，谢谢牧师。
好，不客气。是，
牧师，我想问一个神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同学前两天在一个讨论中，我提到救赎的本质是出于上帝的慈爱恩典，而不是出于预定。但是有同学持的态度是，救赎是出于上帝的预定。然后最后还有综合了一下，然后就说救赎既是上帝的预定，又是恩典。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救赎是上帝的恩典，预定是上帝做成救赎，是上帝救赎成就的一个工作。
好，问题是你这一段话里面那个出于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出于恩典，出于预定，你来回答。出于预定，出于恩典，出于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这个出于的着眼点应该是看这个整个救恩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上帝所设立救恩的这个最本质到底是在哪。
假如是因果关系的话就不用选择嘛，也是预定也是恩典，所以加尔文主义 也会称为是主权的恩典的教义。这个恩典是预定的，这个恩典是上帝主权随着他的美意所施予的，那上帝的预定就是要向这些人施他的恩典，所以不需要选择。
救赎的恩典是大君王的恩典，
那当然就包括预定跟拣选了。所以我带有问题一点，那个出于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在讨论的时候啊，你们先把出于做好定义，不然的话可能不需要讨论。就是说这个不是个问题呢，两样都是。
牧师你好，我们刚才查考了旧约圣经中说明弥赛亚就是神的经文，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很明显的，但是有一处经文是刚才查考的撒加利亚书13章第7节，
是
好像是不是那么明显，到底他怎么样看出来弥赛亚就是神？
立约的使者那一段是吧？
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在43页
是，那当然我也
不太没有研究，可能要读希伯来文才能够研究。但下面那个马拉基我就可以回答，上面那个我的同伴呢、就跟上帝很亲近。我想这个伯克夫是这个意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下面马拉基的我就转移话题哈，立约的使者或者约的使者，没有立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上帝的约的使者 Messenger of the Covenant。 约的使者是全盘代表这位盟约的主耶和华的。比方说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全盘有权代表主人去找一个儿媳妇回来的啊，所以这个仆人啊使者在旧约是很有权柄的，是完全代表差遣他的那一位的。说这个约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完全代表耶和华，有耶和华的权柄。
好像这样讲，我还想突然想到亚当也是代表上帝来那个实行管理世界的工作，
可以这样说啊，但不等于他是上帝。
对，所以
有些地方不能推上去，但这里是指弥赛亚嘛，不是讲亚当，我只是讲弥赛亚，他是立约的使者。那旧约里面用油膏的有先知、祭司、君王，这些是代表上帝的。我的意思，在这个约里面，在一个救赎计划里面，代表上帝，先知代表上帝讲话，君王代表上帝统治，祭司代表人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认罪
啊，我刚才说的马拉基书我这样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他说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是
主的殿忽然进入他的殿，是从这个地方来推出弥赛亚就是神，这样理解可以吗？
可以，因为主这个字呢常常就是指耶和华，但是也是指弥赛亚，可以绝对可以、主这个字呀。
第二个问题，我之前接触了提摩太凯勒的书，我想确认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教会一个小组课程中推广给弟兄姐妹来读他的书？再就是还有一个，还有很多很追求的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我可不可以推荐那个保罗华学的讲道给他们？
我对保罗华怎么念那个字？华什么？华学。
保罗华许。
啊，华学。
华
学。保罗华雪呢我的认识不多，但是假如说他一篇某一篇信息挑战很多的青年人不得救的，那个不是最智慧的讲道的方法啊，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没有个别的牧养来怀疑他们的救恩，不是最智慧的讲道法。 OK， 这一个提摩太凯勒他提出我们人心中有偶像这种的说法不是他提出的，清教徒老早就讲过的，不过呢他的修辞是迷人的美，严格来说他的神学不改革中，严格来说他把心中的偶像扩大了。比方说我很喜欢友谊亲密关系，但是犯淫乱就不对了。好，他有意无意把那些教会以外的人需要耶稣的人呢、特别青年人，他特别同情他们，所以呢比较少讲你犯了神的诫命了要认罪，律法使人治罪，他喜欢讲你的那个目标是对的，方法错了，方法错了就变成偶像咯，这样子比较软的说法呢就把律法、罪、十字架、悔改就冲淡了。所以提摩太凯勒的书你不能当作改革中神学来读的，虽然他是我的宗派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你不能把他的书当作神学书来读，你最多把它当作是半路德宗福音派的很美的修辞的小说来读。那这个是我最客气的评论 OK， 因为毕竟在纽约在网上有一位福音派修辞迷人的美的讲员好过他是自由派的，但是他不代表正宗改革中的神学。
意思就是说，你光讲心中的偶像，你不讲诫命罪十字架悔改，或者很少讲，是不负责的。另外，他的一则千金啊 ，The Prodigal God， 他说，耶稣为罪和救恩做了新的定义。对不起，不是的，是提摩太凯勒对罪跟救恩下了新的定义，耶稣没有。那这个是一言难尽，但是我把个结论告诉你。今天中国，特别是大城市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的教会，很多在迷着提摩太凯勒，他不代表正宗的改革宗，他不代表正宗的改革。他自己说的，在他第一本书里面，他就说影响他神学最深的有三位，第一是他的太太，第二是 C.S. 路易斯，第三是约拿丹·爱德华兹。约拿丹·爱德华兹不是纯正的清教徒的，他里面有一些神学的问题的。C.S. Lewis， 只要你去看那本历史上十大圣经观啊，是凯斯勒写的 ，Norman Geisler， 以前达拉斯神学院的神学家哈、啊，你去看那本历史上十大圣经观的话。C.S. Lewis 是被算是自由派福音派，也就是说 C.S. Lewis 是相信圣经批判的，他相信圣经有错的 OK， 所以提摩太凯勒他不是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毕业生，他的跟威敏斯特的关系是他是那里面教牧学博士的，后来当教授，因为他的教会大起来了嘛，比所有神学院都大啊，几千人啊、他在一则千金里特别对浪子的故事的长子责备得很凶，对浪子特别的温柔。我在想，这个是他故意对我们福音派改革中的老油条，我们有虚伪，我们有法利赛人的意义，我们有律法者，那是我们应该悔改的。但是他对教会以外的在外面乱搞的青年人太温柔了啊，你把这个浪子的故事说成是对长子说的，你这个没有对纽约市的青年人有什么好处。但是他的书一出去，他的第一本书我在哪里看到呢？在新加坡飞机场书店看到的，还是香港忘记了哪个地方了啊？所以你一出去就全世界都看得到。所以呢，我不太喜欢教会太大，你大起来你就要负责你讲什么，你讲的话啊，非洲、亚洲哪一个角落人都在听，啊，我举一个跟提摩太凯勒没有关系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改革中除了提摩太凯勒以外，还有亚当斯的门徒，就是写那些书，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言语的威力，啊，还有什么啊，青春的契机，这些的书的作者们了、啊，跟提摩太凯勒一样的，认为我们今天改革中呢，要抛弃以前的律法主义，要传恩典的福音，这个是很不智慧的，这个叫做反律法主义。提摩太凯勒的开拓教会的守则叫做 Gospel DNA， 福音 DNA， 福音基因啊，就是每个教会要有福音做基因。我说不对，我们要有律法与福音 DNA。那请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说人要靠守律法称义。我们这些改革中老啊，我们这种的半途出家，来自阿米念主义啊等等啊基要派，好不容易找到改革中，知道律法和恩典是并重的，那、啊、现在要抛弃律法啊？那我们本来就是没有那套吗？你现在说要我们走回头路，只有恩典没有律法，当然不应该是律法主义，但是也不应该反律法主义，两者都不属于正统改革中。
这是关于提摩太凯勒你的评论啊、我是说我们你分享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社会。
是的，
所以我们阅读提摩太凯勒的书的时候，要清楚知道很多他的内容其实是他牧会中他讲道中的所累积下来的一些内容，他的目的。他澄清过是牧养纽约市的会众，不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他的
但是他正在进攻亚洲。
对，可是他的会众他
说的当中他很多会有都是曾经到过传统教会可是离开教会的，
是的，
他们知道律法了，
我是介绍给他认识他第一批长老的，我完全知道他的背景，不请你继续讲。
所以我是说当我们评论一个人在接触这些会众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是自己有很多刺，那我们是不是自己也是有很多很多刺，那我们就对他的评估有一点太重。
我告诉你他为什么进攻亚洲，假如我是改革中，其实很多改革中的宣教士很谦卑的在亚洲耕耘，听中国教会的声音，台湾香港基隆坡跟新加坡的声音，他现在不是这样做，请看清楚，他现在是让你们比赛有没有资格付$1,000，今年刚刚过了，在新加坡、基隆坡、台湾、香港参观那些人数增长的教会。我们不需要一个改革中的最大的教会的牧师来推广你要认识你的受众，因为他是 PCA 最大而且全球差不多最有影响力的教会的牧师啊，是的，我是有次的，为了中国教会的好处，因为中国教会不需要听这种的市场学，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老卫敏斯特老清教徒的旧路 OK， 他的那些查经查列就是很少悔改，不是我一个人讲，澳洲的牧师都已经在批判好几年了，这种的说我们懂得怎么开拓教会，我们连天主教都去帮助他们开拓的，你们来看我们救赎主长老会的开拓教会的方法，每一个人付$1,000哦，不过我们也会津贴3,000，一共是一个人$4,000，刚刚过了过去6月、7月、8月，这个叫做知识帝国主义或者知识殖民主义，你把一个没有错以纽约那一批的传统教会的失落者当作对象的那个开拓教会的方法推广到全亚洲，就等于 KFC 麦当劳推到中国一样。那当然中国跟美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我就是不想中国教会像美国教会嘛，我就是不想中国教会像这种的嘻嘻哈哈，哇，很温柔温暖认识受众，我就是盼望中国有那种好好教导默默耕耘的教会这种叫做知识殖民主义，很要不得，很要不得。我知道很多其他的改革中的，包括荷兰的 RPNA 的 OPC 的，默默的在耕耘，很美很美。我常常批判我自己的宗派 PCA， 他们说我们在中国开拓教会，我说乱说，我们应该说我们在中国从旁帮助神在中国已经兴起的开拓教会运动，怎么还算21世纪还叫说我们在中国开拓教会，已经过时了，那个是帝国主义时期讲的话，特别是从纽约跑去不要说哪一个城市了在中国开拓教会，说话要谦卑一点这句话我已经这种的心态我在24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当时还没有救赎主长老会，在我自己的宗派已经提出了。那你看我一直推我自己的神学，不是我自己的，但是我绝对不会推我的宗派的，在亚洲我绝对不会说我要开 PCA 教会因为中国有200年很复杂的历史背景。刚才我说有一个离题的例子还没有讲，刚才在讲恩典的取向，所以学到了恩典不要律法主义的呢，还没有消化好就在中国说每天灵修是律法主义，那就表示他没有消化那个清教徒的律法福音是在讲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消化好就推，不论是推传统的改革中或者这种新的以市场学为导向的迷人的美的新的改革中的教会路线，我能够说的是我是为了中国教会的好处讲的，我沉默了好久了，只有最近1年才开始讲，我第一次公开的讲是在台北改革中神学院毕业典礼讲道，我没有指他的名字，但是我说这种
要招兵买马，让他们比赛付费来上开拓教会讲座的，是知识殖民主义 （colonialism of knowledge）。我过去的做法，现在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现在 DVD 出来了。不过，甚至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尽可能无条件的，这个无条件不等于一定是免费不收费哈，无条件的把我学到的最好的改革中神学贡献给中国教会。我的无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买我的 DVD 跟 MP3， 你可以去网上听，也欢迎里面去，欢迎你们去复制啊。中国教会需要的是，假如用西方的历史来比较一下，大概是1970以前那个改革宗跟非改革宗复印派的共识，就是一个比较老但是又没有那么老的基要派，就是在1980之后，美国的基督教出版社开始信仰变质，比方说台北的校园团契出版社，80之后的书我大部分打问号，除了几本好的，以前不是的，以前 IDP 的书我尽量的推啊。中国教会需要的是比较老的、比较成熟的、比较智慧的，以改革宗为主但是不限于改革宗的复印派的共识，以老的 IDP、 老的英国校园出版社的书为例子，就是老的斯多特、John Stott， 当他还没有表态不承认圣经无误之前的斯多特啊，老的这些的书，就是这样子。但是曾几何时你们来了啊，曾几何时城市的教会多起来了啊，你们的平均年龄比3年4年前精炼的至少低了5岁吧，至少啊，可能不止啊。嗯，我知道时钟是不能够倒流的，但是我也知道能够吸收更智慧的老东西是对教会更有好处的。那我自己是辛辛苦苦的考了8次考试加入 PCA 的，开拓 PCA 教会的，30年前就是提摩太凯勒跟我是在同一个宗派的，我是放下20多个不同的可能，我邀请或者是申请的可能性，去以陌生人考试申请加入这个改革中的宗派的。曾几何时市场学来了，反律法主义来了， OK， 所以我现在已经老了一辈了，从29岁到今天61岁了，我是很失望的，但是我不会对广大的教会的草根的牧者弟兄姐妹失望。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Okay？ 所以呢，我会跟传统的家庭教会说，我们都是爱耶稣的，我们都是爱教会的，我们都是爱圣经的，或者信圣经是无误的。我们从这个基础来讲啊，教会当往哪里去。所以看到很多的不必要的甚至不有害处的东西，我目前是会出来讲一些警告性的话。 OK， 好，我们可以转个话题或者继续也可以。那我回答一个好了，然后请你们再来哈。很广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教会往哪里去，那这个就比较广一点的问题啊。我所看到的是中国教会有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影响，包括聚会所、耶稣家庭等等、林献高等等、王明道，有台湾野地的花那种的影响，有小敏的影响，有海外民运人士啊，做了牧师的影响，有新加坡、美国、澳洲、英国、斯里兰卡、非洲的基督徒的影响，有从事领养孤儿的教英文的啊，等等等等的 各种的影响。比方说有一次我在上海在等巴士，一起出去培训那位的弟兄啊，我比较好奇，一定要问到底的啊，查他的底牌啊。我说哦，原来这位弟兄不可以说是属于我们改革中的培训的对象，也不可以说是某某很大的在1000多间教会都有的很低调的学校的福音事工的机构的同工。这位弟兄影响他的至少有6种的事工，就一个人可能受到那个很低调的但在1000多个学校里面都有同工的那个大学学生的机构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改革中，有一点可能是标杆教会的等等等等，一个 CD 嘛标杆教会一个 CD 你就可以听完他的整个的策略咯。所以家庭教会或者中国教会就越来越像美国教会。我知道时钟不能倒流，但这个是让我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挑战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复杂。我知道改革中的神学在中国教会是有前途的，只要我们不要做建筑包括我但是未来的10年20年肯定是刚才讲的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的美国的大陆的各种的因素的结合品，你不可能一天就改灵恩的教会或者改家庭教会，不可能嘛。所以我只能说有一些是一定要不得的，就是不信圣经无误的神学，首推富勒神学院。哦，对不起，提摩太凯勒是相信神导进化论的，你知道吗？ Theistic Evolution， 他不相信创造的那不是他一个，还有 Peter Enns， 还有 Bruce Watke 等等。那些不信圣经无误的对中国大陆是有害的。好了，在相信圣经无误里面，这个大范围包括浸信会，包括阿米念的主内的亲爱的卫斯理中的阿米念主义者，包括时代论者，是我的室友，是我的战友。就是说你问谁是相信圣经无误，你数大概就是改革中、时代论跟阿米念的卫斯理派的阿米念主义，大概是这三派，浸信会是中间派。好，在这个范围里面改革中有好东西贡献，但是中国教会面对的更大的挑战，更广的挑战，不一定更大，更广的挑战是后现代的文化。上帝造人不是笨人，但是后现代的流行文化就把我们当作笨蛋来处理的，就是媒体啊、广告啊等等啊，还有整个网络世界。所以我会说是不是可以在小学生跟初中生，就是教会里面的，不论你改革中不改革中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的儿童跟少年人下手，好好的灌输圣经教义伦理护教。小学15、16年级，初中1、2、3就要好好的教导了。但愿有一批的10来岁的从小14、15、16岁就献身做基督的精兵，那他们的路是一定是崎岖的还有大学年龄要不要读神学，要不要出国，出国又不回来等等各种的问题。总之呢，积蓄的在少年人身上撒种，建立圣经的根基。儿童少年人，那目前给儿童少年人的主日学教材是越来越多了，牧师是改革中的，昨天没有讲过儿童圣经故事这本书，国内是2本，国外是3本，还有上帝行大事，还有圣经与救赎，还有其他的。新加坡也在有一个改革中教会在制作一些的儿童的主日学的材料，很好。所以中国的教会往哪里去，你就看远一点，20年、30年，你要问30年之后，就是我老祖就应该回到天家了假如按照一般的常人的说法，你们也差不多做老长老了、老传道了。30年之后，你们也不是快60岁了吗？30岁
三十年之后，那些二十五、三十岁做传道的是谁？可能刚刚在出生，现在刚刚在出生，或现在念幼稚园，啊，好好的栽培小学生，做得到的，可能的，可能的，啊，你看流行文化就很绝望，啊，但是你看教会里面，特别是教会的第二代，啊，当然会有一些是反叛的、流失的有，但是是否用很好的精力去培养一些少年人起来？我们总要培养下一代嘛，对不对？好，
谢谢牧师，你曾经提摩蒂·凯勒的立场。我是先接触他的书，才听他的讲道。当我听到他不相信六日创造，我就不听他的讲道了，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改革中的立场。
那不是。
所以我要问你的问题是，他的书啊，很多信徒都读了，
是的，
他们都中毒了，所以。可是他的书又很容易读，他跟 C.S. Lewis 的他们的文
迷人的美，
对，那怎么办把信徒的他们喜欢要阅读属灵书籍嘛，然后就开始从这边开始，那么怎么慢慢的把他们去教导他们读那些比较深、比较用古老的英文写的书是不容，对有些人是不容易读的，那怎么办？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比较现
代，我不打那场仗，那个不是我关心的要打的仗，我要做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现在撇开中国大陆不讲啊，讲新加坡、马来西亚跟香港。我要问的是，对不起，这个是我很个人的回答 ，my personal， 我自己的使命。我关心的是，在我去的地方有没有认真要在神的话语挖深一点的弟兄姐妹。我不问那些迷了 Timothy Keller、Rick Warren 谁的，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全世界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全世界的福音派教会的，但是我知道我找到了珍宝，我找到了宝。那我要问的是，我这样的乏味的读书，拿一本书出来读的教学法，有没有人会用？我的答案是有，就够了。OK， 我说嘛，我们要选择打哪一场仗。我不去打那个全世界都迷着谁，开了之后还会有其他的会兴起的，因为美国的出版社是不断的寻求新偶像的，开了只不过最新的一个嘛，以前 Warren 之前还有一个的啊，叫做 David Mains， 不过他一年两年，因为 Warren 不晓得为什么他的书就突然之间连 Walmart 都买得到了，啊，好，我不管那个。我相信神在世界各地，特别不是在好像新加坡、香港那种富裕的城市，特别不是在那些地方，正在兴起草根的认真的弟兄姐妹，就是明天的长老、执事、传道人等等。Okay? 举个例，我五年了，在 CCNTV 网络电视教神学。我教书的那个星期五或者星期三，中国主讲到星期六是中国的主日，教书星期五就是中国的星期六早上。这五年来，我每次教书或者是讲到，都有即时的交流，打电话、聊天室、打字进来的，所以我听了五年，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心声。即时的 real time， 这个是很少国外宣教团体能够做得到的，就是我脚没有踏到中国大陆，我听了五年家庭教会的心声，我不敢说我比那些脚踏在国内的能够知道更多，至少有代表性。那我常常问负责人，哎，这些学生啊来自哪里，我们也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啊，他们是很勇敢的报名参加我们的课程的，我发觉东北的特别多。那我这个是广东腔的香港人嘛，怎么为什么我的学生比较多的是东北人，山东也不少，差不多没有河南，差不多没有温州，很有趣的哈，我这个改革中老没有温州学生的，啊，也没有河南的学生，差不多没有，都是北边的，内蒙啊、河北、山东、东北特别多。我的负责人就跟我说，可能那边就是没有那么富裕，
没有那么开发啊。所以我在想啊，哥培里不能讲道了，滕进辉牧师不能接客了，巴慧元牧师更加不用说啊。唐崇龙牧师的身体不好，我的身体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虽然我比他们年轻很多。将来会有一个新的格培里出来吗？假如有的话，我只是猜测哈，大概是会来自意料中以外的地方，就不是纽约市、费城、洛杉矶、新加坡、香港啊。但是我也不在等一个巨人诞生或者是兴起，我是注意谁在战壕里面打仗，谁在那个渠道里面趴在那里做步兵，天国的步兵，忠心的牧养，这个是我所关注的。所以我不打那场仗，对不起。不过上帝毕竟也给了我们几十万个听众，我是指160万里面的一部分啊，不是每个都来听我的节目的啊。那上帝自己做他的工，我现在已经不能控制我的话会传到哪里去了，那跟凯勒跟 Rick Warren 一样，已经控制不了了。可以 follow up 或者哪一位都可以，可以跟进。是，请。
牧师，刚才听您说，在长老宗的教会的里面没有女长老。
是。
我想问一下。
没有女牧师，没有女长老。
对。
有些有了，就是传正统的长老中是没有女牧师、女长老的。
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关于姐妹在教会当中的角色吗？
可以，很多。我这派是属于男性领导派，有别于传统派。我这派不叫做传统派，有传统派、男性领导派、互助派，还有平等女权运动派，四派。我很愿意哎，旧书你们都有我那篇文章的，是不是？请你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一篇有代表性的什么什么观点文章，对不对？啊，请你们啊去传一传了，不然的话你可以问我了。在姐妹不能做牧师跟长老大前提之下，有很多工作等着姐妹和不做长老的弟兄去做的。首推辅导，圣经辅导，不是一般的教牧辅导，圣经辅导关怀。提摩太凯勒的第一本书是讲执事怎么样做怜悯的事工的，很好的一本书。 OK， 那时候还没有出名，他就是以这本书出名的。当时 OK， 做怜悯、慈惠事工、辅导，当然儿童事工了，当然给姐妹们做门徒训练。其实你想深一层，教会的，我们现在假设是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地方哈，假如教会的受薪水的同工一半以上是女的，是正常的，但是不是牧师，不是长老，因为你总要有很多不同的事工要发挥出来。有一次30年前，我跟我的师母去参观一个正在建堂的韩国人的长老会，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就第一韩国长老会。那位带我们参观那个工地的工厂的还在建啊的应该是长老的儿子吧，他说他们有一位牧师、两位长老，当然是男的啦，150位执事，有男的有女的，有案例的有不案例的，都带我看哦。这里是牧师的办公室，旁边有冲凉房的，牧师讲完道都是整身都出汗的哦。这个是客座牧师的房间跟冲凉房，也是他们都是讲得一身大汗的。好，走走走走，哦，这里呢是给老姐妹祷告的，那负责老姐妹祷告这个团契的姐妹就是执事的一位了，他们叫做指派的执事，不是案例的执事。那这样算起来150个执事就不稀奇了，就是发动推动全民皆兵啊。有的是姐妹工作，你说做单亲的工作，
当然是姐妹座适合嘛。组织起来啊，有姐妹座带领着一群姐妹帮助姐妹们，有的是做单亲的，有的做其他的。教会这么多种的人，除了牧师跟长老以外，肯定有很多的非长老非牧师的职位，不论是受薪的或者是自愿的，是来姊妹来担任的啊。比方说崇拜有两个原则必须同时坚持，一个是每一堂崇拜是牧师和长老一起负责的。那比方说提摩太凯勒的教会，他会上来说，我是提摩太凯勒，是什么教会的牧师，欢迎你们来，今天我们就是两分钟讲完就他下来了，敬拜团队就上去了。那就表达了两个原则，第一个我们知道哦，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假如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教会，他是牧师。第二，这个教会是相信信徒们都可以参与侍奉在这个崇拜会里面的，两个原则都要有。教会是属于全会众的，教会需要有长老，不论是牧师这种长老或者长老来负责，这两个原则都要有。所以不论是在崇拜或者是一般的整个行政架构，你说有没有女的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我举个例子，提摩太凯勒背后的老板也是我以前的大老板，他以前在迈阿美市做长老会的牧师，那长老会的牧师是没有女长老吗？所以有一位女银行家做得很高的，当然很有才华，那他不能做长老啊，牧师就是我们的老板，给他一份工作，他要负责什么呢？他负责要联系每一位长老，可能包括牧师也不一定，在长老开会之前要确认他们把功课做好，准备好去开会。他的工作就是确认长老们有好好的准备去开会。那你说这个是女的管长老的长老咯？不是，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还是大概八节，有一个叫执事，但英文是 help 帮助，中文翻成执事就是帮助。有一些从旁帮助的事工啊，你做得好教会就好，做得不好或者没有人去做，可能是致命伤啊。所以我们要绞尽脑汁把姊妹的才华发挥出来，但是不是在长老跟牧师那两个岗位上，也就是说除了牧师跟长老以外，这两个职位以外所有其他的职位，弟兄可以做的姐妹也可以做，姐妹可以做的弟兄也可以做，是用职位来分。但是几百年来的基督教教会在发挥平信徒的恩赐上多年来是失败的，那近年来有很好的进步，但是进步的来呢又没好好的抓住这个原则，就是说长老智慧这个原则，所以要平衡一点。那我们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啊。我在讲的是西方的啊，曾几何时，大概1970年开始呢，信徒全民皆兵啊，这个就讲了很多了。所以结果呢，整个治理教会的制度就衰微。70之前几百年来，信徒们发挥恩赐这个是比较弱的。结果什么呢？姐妹们怎么做呢？特别是那些家里不愁没有饭吃的姐妹，去读两年基督教大学出来，去穷人区或者华人华侨区开主日学咯，更远的就跑去中国做宣教士咯。所以大概在1900到1950年这段时期的美国宣教士，在中国大概三分之一男的，三分之一是师母，三分之一是单身女性的，大体上那女的宣教士是比男的多，所以当然在中国女传道就兴起了嘛，女的就训练女的起来讲道了，何况中国男的信主又不是那么多啊，不是没有了，就是啊，四九之后又什么多进到劳改啊、监狱里等等，所以呢，这整个的女的比男的多的情况有它的历史的根据，而不是女权运动。你要追溯到西方教会不懂得怎么动员姐妹们，说明他们就跑到中国、非洲、印度去了吗？那他们去的时候当然是姐妹站讲台喽，很自然的嘛，啊， 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所以我一方面要戴上我的教会历史的帽子，一方面又戴上改革中系统神学教会论的帽子，一方面又戴上那个牧者的帽子。啊，就是说我的神学生很多都是女的吗？毕业之后就出来做牧师的吗？对不对？那你怎么样看到那个长老制度兴起呢？我跟你说过了，我可以等75年呢，等到我的孙子都去世了。有些东西就急不来，历史造成的不是一天一晚可以改过来的。当然有一些的很改革中，很改革中的改革中长老会，在中国目前在设立这种的教会，我说上帝祝福你们，你们去做了。不过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我前面讲的问题都差不多，我们偶尔有一点点的交流，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急不来，但是中国的信徒就等不来，那这个浪就继续的往前退了，然后呢，我就等待见主面了。你要怎么投资你的生命？5年、10年、20年之后，你要成为怎么一个人？怎么一个同工？你愿意做一个默默耕耘的牧者，不论男的女的，好好的教导神的话，把学到的最好的消化、教导、分享，同时爱你的羊群吗？我很怕看到40岁或者35到45岁这段的受到国外的影响，不论你的人在国内国外，这个不重要，受到国外很多的影响呢，35到45岁的很想做大事啊，做大事。我要问的是教会如何啊？谁在战壕里面做步兵？谁在抚养基督的羊小羊啊？谁在小小的20、40、100、200人的会众里面在不断的教导？你能够用媒体，用文字或者媒体把你的讲章查经材料写下来分享，丢在网上，让上帝自己给你你的服事的果子。可能你看不见，5年前我绝对不知道有今天的，所以我的神学导论你听了只不过30多课，事实上是59到60个的。为什么我把这么长的一个神学导论弄出来呢？这么啰嗦60课，因为当时不知道，还没有第二次的，不是现在啊，那是5年前了，你哪知道搞了3个月之后要关门的，不知道。所以我就把最好的就丢出去中文圣经怎么说的？ Cast your bread upon the waters， 把面包丢在水上，这个不是很正确的中文翻译，就撒种。所以你有经历的年日，上帝让你负责关顾哪一小撮羊群？我当时负责的就是那100几十个报名的，到了最后3年之后40名毕业的那个小撮的证书的学生们，我是指在国内的，就是这么多，够了。假如上帝给你，20年的光阴，比方你知道你只有20年，而你用了16年装备，然后4年服侍，我说绝对值得。用18年装备，2年服侍都值得。刚才说过吗？国内林牧师来了，今天晚上10点半都要找他，那种的救火员心态，大概1000个人就一个是上帝呼召他做灭火员的，明白吗？上帝不需要我们去改变全世界，不需要我们去解决全世界的危机，救全世界的火。只要给你10多年好好的装备，然后冲刺几年，已经很好了，很蒙福了，你不知道你撒的种将来第二、第三代结什么果子，不重要。但是我们太过受到基督教的市场学的影响，这里不只是一派的，整个福音派，上帝只要让你在 Facebook、在 Blog、在呱呱什么地方有影响力，很好，感谢主，你就继续的做。你要问
哦，现在我在这个博客里面我有一点点影响力了，好，我的责任就重了，我还有生命的粮喂养我的博客里的受众吗？要这样问啊，要这样问啊，你愿意怎么样投资你的一生，至少前面的五年十年二十年啊，你现在出来的也感谢主，在这个环境里面有装备，我也很感谢主，你们不没有来到美国了，去美国好处很少，坏处一大堆，啊，不要把新加坡当成你的跳板，重要的是你在神的道上有长进吗？好，我们结束，是我上，天父感谢你，你自己为你自己的教会负责，因为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你毕竟把我们放在地上，放在21世纪的中国教会这个大圈子里面，有海外的关心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做我们的同伴，求主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让我们的感动若是从你而来的，一年比一年更深，看到主你还是开恩怜悯，让我们在你的教会里有份，帮助我们啊，读到你的话，默想从心底里发出对你的话的回应，也求你继续给我们服侍的机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做一点点小小的喂养你的羊的事工，都是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也是1:45。